弟兄姊妹，早上平安。我们来看《利未记》第八章。在前面的经节中，我们可以看到关于献祭的条例，所献的祭物怎么去献。从第六章开始，七章、八章、九章、十章都是关于祭司的条例。祭物的条例和祭司的条例有什么样的关联性？献祭的整个的体系、礼律是预表耶稣基督，祭物和祭司是影儿，模型是预表，真正的指向和实体是耶稣基督。罪人需要祭物，也需要祭司。祭物是指向无瑕疵的神的羔羊耶稣基督，祭司也是指向完全的大祭司耶稣基督。祭物的价值是无法去赎去人的罪，它是牛、羊、斑鸠和鸽子，它的价值无法与人的价值形成对比。祭司也是有瑕疵的，亚伦和他的儿子们，他们不过是人，有罪的人。亚伦带领会众拜金牛犊，他造金牛犊，没有阻拦，就是认同随从他们。他的儿子们也是有罪的，有罪的祭司，有罪的人是无法全备的完成替人的赎罪，不过是一种影儿、预表。真正的大祭司是耶稣基督，而我们的耶稣基督两者兼备，他不单是无瑕疵的祭物，也是无瑕疵的祭司。他把自己毫无瑕疵的献给神。在希伯来书九章十一节到十四节，但现在基督已经来到，做了将来美事的大祭司，经过那更大更全备的帐幕，不是人手所造，也不是属乎这个世界，并且不用山羊、牛犊的血，乃用自己的血，只一次进入圣所，成了永远赎罪的事。若山羊、公羊的血，并母牛犊的灰，洒在不洁的人身上，尚且叫人成圣，身体洁净，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除去你们的死刑，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的神吗？希伯来书九章使我们充分的可以看到，基督是无瑕疵的祭物，做了永远赎罪的事，他也是将来美事的大祭司。他不是去献祭物，他自己就是祭物，把自己献上，除去我们的罪行，除去我们的死，使我们可以侍奉永生的神。所以我们透过新约，我们不再需要别的祭物，也不再需要别的祭司。在神与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就是耶稣基督，因为他满足了神一切的要求。我们看基督的时候，他为祭物，因为在他里头有一切祭物预表的所有和所需。我们看基督为祭司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基督身上有祭司每一样的功能，他完全的执行了全备。再有柳问达也告诉我们，基督执行了什么的职分？先知、祭司和君王。他身为祭物，把我们带到与神和好的关系中；他身为祭司， 他完美的保守我们。祭司的职位呢，是为那些已经站在神面前的人，享有一切相交关系的人啊，做代求，做赎罪啊，这是祭司的工作。所以从本质来讲，我们是罪人，我们是靠了这位大祭司的血与神得了亲近，借着他的血蒙恩进到神的面前，与神的关系和好。第八章就是关乎亚伦和他儿子啊做祭司的条例。第九章是关于献祭。八章一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将亚伦和他的儿子一同带来，并将圣衣膏油与赎罪祭的一只公牛、两只公绵羊、一筐无酵饼都带来。亚伦和他儿子有什么资格来做神的祭司呢？他们不过是人间的祭司，他们不过是普通的罪人啊，他们有什么资格来做祭司？这里特别强调，你将亚伦和他儿子一同带来，出埃及记啊，也特别强调这一点，神的呼召，祭司是神的呼召，不是自发的培养的。今天我们说要听真道啊，要去真教会啊，宣讲真道和真教会有一个很重要的体现，就是这个传道人，这个传道人才是教会里的关键和核心。我们今天对传道人的要求太过随意轻看，并不认为传道人是教会的核心。当然有人会说，我不能接受，我认为神才是教会的核心。对，神是教会的核心，神是教会的掌权者，神是教会的根基，没有错。神是透过传道人来讲话啊，加尔文啊有创意性的讲法，传道人就是神的口。如果这个传道人不是出于神的呼召的话，哪来的真教会啊，哪来的真道的传讲？我不是说传道人能够建立真教会，真教会出于神的呼召，他百姓的聚集，这是圣经不变的真理。但是没有出于神呼召的传道人，就没有真道的宣讲，没有真道的宣讲，那个地方就不是真教会。路德和加尔文有共同的看见，特别是加尔文讲到，他引用了约翰福音的经文啊，我的羊听我的声音，哪里有真道的宣讲，那里就是神的教会。所以传道人是出于神的呼召，不存在那种自发的培养的。但是今天流行自发做传道人，培养做传道人，或者赶鸭子上架，被迫做传道人，确实这都是非常危险的事情，非常危险的事情。对于传道这一职分轻看不明白，才会有这种自发的培养的，一批批培养，然后赶鸭子上架，这里没有人，你试一试吧真正的传道人是出于神的呼召。中瓦前断言说，传道人是天生的，而不是被造的，就是不是你后天加工的。他说这是不容置疑的。如果一个人还没有成为传道人，你永远无法教他成为传道人。这句话真的是讲出了传道人的精髓。就好像 人之所以为人啊，不是我们后天的改造。鸟之所以为鸟，不是你后天的训练。狗之所以为狗，它被造本身如此。传道人，他是天生的，蒙上帝的呼召，他就具备传道的特质。不是说不需要学习追求，需要学习，需要追求，啊，这些都是需要的。不学习不追求的，肯定不是好传道人。但是要记住，传道人的呼召是出于上帝，他的身上一定在讲道的问题上、解经的这个方面是符合圣经的。如果一个传道人声称自己有神的呼召，解经解了很久，追求很多年，无法正确的去释经的话，这个没有神的呼召。传道人是神的口，他做的工作就是讲道，分解真理。如果连真理都无法正确的分解的话，行的再好，做的再好，没有神的呼召。这句话是非常的令人懊恼的。周马田在威斯敏斯特神学院教学的时候，有一本的这个书，就是教学的结论，是讲道与讲道人，谈到呼召的问题。如果没有呼召做传道人，在改要家的这个口中认为要逃避的，逃避这样的事情，逃避传道的呼召，像逃避地狱一样，真的是非常严肃的事情。没有一个人自愿能够做传道人，有上帝呼召的传道人，他对圣经的解释才是正确。正确不是说完全的没有一点点偏激或者极端的解释，而是说在重要的核心的道理上解释的无误，并且能够把圣经真理进行全备的讲解。我们今天就说呀，这个人有神的呼召啊，他的行为不错，他的道德不错，他的为人也不错啊，这些呢都不是衡量一个传道人核心的标准啊。核心的标准就是按正义分解真理啊，按正义解释真理。这一点如果不符合圣经的原则的话，其他的都是次要的。所以说亚伦和他儿子供职要做祭司，不是举手表决的，是神亲自性的呼召，亲自晓谕摩西，你要把亚伦和他儿子带来呼召。这个呼召对他们来说是被动的，是神主动的呼召他们，他们是被动的蒙拣选做祭司的供职。三节，又召聚会众到会幕门口。为什么需要到这个会幕门口？到会幕门口做什么事情？就是让会众知道亚伦做祭司的这个职分不是亚伦自取的，也不是摩西因为亚伦是自己的哥哥让他做祭司，乃是神召他做祭司。是我在民数记还记得可拉一党所说的反叛的话显明召聚会众的事实非常必要。 在我们的教会的章程当中，蒙召做全职的传道，是需要在会众众人的面前进行选举的。如果一个人做传道，有内在的神的呼召，切慕善工，分解真道，牧养神的教会，啊，这是其中的一方面，是好的。还需要得到教会的认定，教会的认可，教会还需要确定我们从他外在的圣道的宣讲以及其他的服事方面看见他身上有神的呼召，这叫内证和外证。内证是渴慕神的善工，乐意宣讲真道，啊，这是内招。外招呢，是说的大家透过他外在的宣讲和服事，认定他拥有神内在的呼召，啊，这个外招是大家的认同。如果一个人做传道，讲了很多年，大家无法从他的讲的道中得到应有的牧养，这个呼召呢是有问题的，应该重新反省，到底有没有神的呼召。圣经上告诉我们说，庄稼多，收割的人少，工人少。今天传道人看似多得不得了，真正蒙上帝呼召的少，正确的释经的少，作为上帝的口全被先宣讲话语的少，是非常可怜的一个时代。那么神召雅人祭司做什么工作？从这个利未记、民数记来看，祭司的职责，第一，替人办属神的事，啊，就是代替人做属神的事，不是每个人直接到神面前，是透过祭司，比如献上礼物、感恩的祭、赎罪的祭。第二个，为百姓祝福。第三个，在神和人中间做中保，啊，人不能直接到神面前，必须透过中保，这一点太重要了。你可以仔细的去读圣经，从创世纪到启示录结束，没有人直接到神面前，到神面前一定是有媒介的，没有人可以直接不透过媒介亲近神，没有人不透过媒介就认识神的，不可能的，没有，必须透过媒介，透过媒介来认识神。你需要透过读经认识神，需要透过听道认识神，需要透过神所启示的这个圣经来更全备的认识神。你透过神所设立的职分啊，来更充分的去理解圣经的意义，它都是有媒介的。第四个，祭司的责任是将神的典章教训以色列人，啊，第五，判断官长能不能断的这个事件，这个也是祭司要做的。第六个，领百姓礼拜神，就是带领百姓献祭、献赎罪祭、敬拜神，祭司的工作。第七，管理会幕中一切的事，这些都是祭司要做的。啊，祭司可以说他是代表人在神面前献祭做事，管理整个的礼仪律啊，所有的启示的条例的这些事情。我们对于这个祭司今天的应用怎么去理解？神特别强调让会众来见证 啊，这一时刻，也就意味着祭司需要被全会众认可。这个祭司需要在众人面前任职，被大家完全的认同。所以，教会里的传道人，按正常情况下，应该是出于本教会的，才是健康的。本教会的传道人，啊，应该是出于本教会的会友。虽然今天很多教会有空降的，有外聘的，这也是可以的，但不是最健康的。这个传道人蒙神的呼召，他应该是出于本教会的这个会友，因为本教会的会友已经被大家所认识，他的生活已经被大家所见证，他所行所做的大家都有目共睹，他的家庭生活如何，他的信仰生活如何，大家全部都清楚。这样神的呼召临到他，成为将来的教会的传道人，这才是真正的健康的状态。当然历史上存在过空降的、外聘的，也有非常多优秀的。司伯真就是外聘的，被邀请的，这些是有的。那是不是人人都是司伯真呢？不是啊，人人不是司伯真，司伯真只是少数的少数，大部分的传道人是出于本教会才是最健康的。大家认识他，他在教会学习本教会的治理，学习本教会的管理，学习本教会的任性，学习本教会长久以来和弟兄姐妹之间的各种的交往和处理事务，是从一开始就被大家所认识，就学习成为教会的传道人。四节，摩西就照耶和华所吩咐的行了，于是会众聚集在会幕门口，摩西告诉会众说，这就是耶和华吩咐所当行的。为什么强调说这是耶和华所吩咐所当行的？不单是祭司的呼召，祭司所有的礼仪都是神所吩咐的。这样强调就是告诉人，这不是人捏造的，不是人发明的，神的启示是符合上帝的旨意。下面就讲到祭司的条例，要洗净，穿上服饰、冠冕、胸牌、以弗得、外袍、内袍、腰带、头巾、裤子、膏抹，还有献祭、献赎罪祭、燔祭、平安祭。然后到了最后一小部分，31节到35节是摩西吩咐亚伦。亚伦为什么需要献祭？为什么穿上这些服饰？他是有罪的，他到神面前必须按神所要求的穿上袍子。这个袍子预表了耶稣基督的荣美，也预表亚伦需要穿戴上基督的义的袍子。他是有罪的，有罪的祭司需要献祭，他先洁净自己。一个有罪的人如何替其他有罪人献祭呢？根本不可能，不符合神的公义。他必须先让自己成为圣洁，成为义，他自己必须穿上那个礼服，他自己先把自己洁净，为自己赎罪，把自己献给神，与上帝和好，然后他才可以在神面前为众百姓去赎罪的。除了基督，所有的大祭司，所有的后续的祭司，都是有罪的、不完全的，都是需要为自己先洁净自己，再代替别人赎罪、献祭。除了基督是完美的，有谁是完美的？除了基督是圣洁的，有谁是圣洁的？ 除了基督是完全的，没有任何一个存在是完全的。所以在整个的第八章，就是神透过摩西来晓谕祭祀的条例。我们今天所要思想的是，我们不再需要祭司，耶稣是我们的大祭司；不再需要祭物，耶稣是我们的祭物。我们最佳直接的应用就是教会今天的传道人。我们要为今天的教会而感到无比的悲痛，啊，无比的忧伤。我们也为教会有传道人兴起，在神面前要常常的祈求，求神也在教会的会众当中兴起他所呼召的人来侍奉他，宣讲他的话语。庄稼多，收割的人少。今天你可能认为传道人好像遍地都是，其实真正全备的宣讲神话语的少得可怜。看到今天遍地的这个荒凉，传道人的缺乏，我们也应该神面前常常的悔改，常常的认罪，也祈求主能够使用自己，祈求神能够呼召自己，使自己身上能够被上帝所使用，做神的功，也为教会祈求，求上帝在会众中兴起，甘愿全心服侍他的人并且竭力的宣讲他的话语。若没有神的呼召一切的自愿的自发的最终呢是无法来做神的工作的。求主能够特别的开我们的眼睛，用他的话语使我们有更多的反思。求主怜悯。我们来祷告。天父，来感谢你，使我们看到祭司的供职不是自发，不是偶然，不是血气，乃是你神圣的呼召，你的指定。你用你的手指来告诉会众，让亚伦如此如此成就这样的工作。我们也向主祈求特别怜悯教会的传道人，也怜悯教会，愿主能够在你的时间当中兴起有人继续的蒙呼召做传道。主要这一伟大的工作是神圣的，也是重任。求主呼召，求主使用，求主让教会在传道的工作上有更多的人能够起来。主啊，我们的软弱有限都是不完备的，但愿主借着你的恩惠，借着你的话语，兴旺我们，兴旺教会，兴旺传道的事工。愿主帮助，奉主的名祷告，阿门。